我太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搞懂恋爱大道理，
遇见知心的伴侣。
大家好，我是李舒雅。
大家好，我是李恩贝。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才能知道他就是那一位，来进入到我们
恋爱季节。
恩贝小弟你好，
舒雅姐你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都知道啊，恋爱前最甜蜜也是最苦恼的问题，就是得判断当我们对一个人有感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爱情了。
是啊，那当我们要开始这个内容之前呢，首先我们需要先确认恋爱到底是理性的事还是感性的事呢？那有的人认为啊，用理性来思考爱情根本是太荒谬了，太煞风景了，一切应该要跟随我们的内心，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您决定利用暑假去某个国家打工旅游一个月，除了要考虑自己喜欢不喜欢这件事之外，也会考虑语言或者存款等问题。那去另外一个国家生活一个月，尚且需要理性考量，更何况要跟另外一个人相处一大段时间呢？所以如果谈恋爱不需要考虑实际的情况，恋爱后造成的困扰就可想而知了。
没错，但是啊，也有不少人呢，可能是因为个性太过于谨慎，又或者是从小受到教育会教导说不要轻易的踏入感情，而容易过分不看重自己的感受。那这样的人啊，如果对异性有了感觉，很可能就会惊慌失措，反而呢，将自己的感受弃之不理，从而把感情事件当作一个活动来处理，甚至啊，直接用寻找团契同工的心态来寻找伴侣。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认真服侍的基督徒，那这又是另外一种极端了。
是啊，那恋爱呢，是包括理性和感性的一门艺术。所以让我们一起学习，当我们考虑是不是要进入交往之前，我们就要从哪里开始思考呢？
那在校园团契的一个辅导，他用工程的概念来解释了一下恋爱的一个流程。那首先呢，要先确认自己是不是适合谈恋爱。那如果适合呢，就可以进入等待适合对象的这个区域。那如果觉得自己可能是个性上或者是时间上还不适合，那就应该先进入可以交朋友但是不要搞暧昧这个区域。比如说啊，有一个男生早早在大一的时候呢，他就确定自己毕业之后就要出国念书，于是呢，他就决定在大学的时候暂时不交女朋友。
那如果在身边看到合适的异性出现，也有机会互动，就进入流程的下一个环节，就是暧昧期。这段期间呢，是要认识彼此与认识心意。之后只有两种结果，一种呢，就是两个人决定在一起，那就是进入恋爱。如果其中一个人觉得不合适，就要退回等待适合对象的区域。如果一直处在暧昧期，那关系呢就会陷入混乱。
没错，那这整个恋爱的流程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两个人的关系是流动的，人与人的关系啊，就像是化学变化。当两个人有了情感关系，那就必须得往某个方向发展，不可能停滞不动的。
那当您遇到一个喜欢的人，思考两个人是不是要继续发展的时候，需要放在这个架构当中，看看彼此身处哪个位置。恋爱的目的不只是要赢得某个人的心，或是得到某个人热烈的追求而已，而是要看看对方是不是要跟你一起进入寻求婚姻的旅程。
是的。那现在呢，让我们先一起来听一首诗歌，诗歌之后我们再继续跟您谈关于恋爱中的印证。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家庭练习曲。
爱是什么呢？爱是不计算人的恶。那个不计算人的恶，其实用我们现在懂的话来说，就是爱是不累计别人做错的事情。那个累计就是秋后算账，就是翻旧账。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一定要学会这样的功课，能够学会不只是 forgive 原谅，而且 forget 忘掉。不要心中有一本账本，那个账本永远记得7年前的5月22号你对不起我，4年前的3月15号你做了一件什么事，3年前那些账永远累积在那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就是让那些消账吧，把那些账给冲掉。如果真的有爱，就不要让我一直活在过去的不快乐里面。你知道不消账不饶恕，其实是把自己关在监牢里面。对方快不快乐？当然，如果你一天到晚跟他算旧账，他当然不会快乐。但是在他不快乐之前，你已经先不快乐了。因为我们会把自己关在一个不饶恕、怨恨、苦毒的监牢里。试试看，放他一马，其实也是放自己一条生路。亲爱的好朋友，我是歌 TV 的节目总监寇绍恩，我诚心的愿上帝赐福于你。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关于恋爱中的印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求印证呢？常常有人说， 我很喜欢这个男孩，在祷告的时候也觉得很平安啊，这个是上帝给我的印证吗？或者呢，有的人在读经的时候对某一个经文特别有感动，正好这个时候有喜欢的对象，他就认为这就是上帝给他的印证。
那就有一些例子，就比如说有一个男生他喜欢上了一个学妹，那正当他烦恼这是不是上帝所预备的爱情的时候呢，他隔天读圣经就读到了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那边说你们去窥探耶利哥城。那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啊，这好像是上帝要他去主动认识那个学妹看看，于是呢他就主动的跟学妹互动并且开始交往，但是不到四个月呢就因为个性不合而分手了。
那所以呢，我们其实要很小心的避免先入为主，用上帝的话为自己背书，也要学习勇敢的做出抉择，并且呢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但是您一定也听过不少的人在感情中得到印证的例子，如果这些求印证的例子都是成功经验，比如说两个人顺利交往就到结婚了，对于这件事呢又要怎么去看待呢？
那首先呢，我们要尊重别人个别的生命体验，因为啊这些体验可能会更加强这个人对感情的承诺，但是我们也不可能去复制这些经验。那我们也要相信啊，上帝的心意不可能违背他整体的心意的。例如说一个人的品格上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你没有正视这个不适合进入交往的事实，反而觉得啊，上帝一定会透过自己来改变对方，那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心态的。
没错。那还有一些人呢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直遇不到上帝为我预备的那个人呢？在这样的人的观念里，上帝造我们就同时为我们造一个另一半，这个观念可能是受到柏拉图的影响，认为人要找到自己失去的另一半，或是他读到圣经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他们就读成我要为他预定一个特定的配偶帮助他，圣经其实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是的，那不是说有一个人已经在那里，你要在茫茫人海中去找到他，而实际上呢，就算未来的配偶出现在你所接触到的人群之中时呢，你其实不是立刻就知道就是那个人，而是呢，要在上帝的引导中来彼此寻求。
是，那换句话说，不要以为在谈恋爱的时候得到了某些印证就代表这份恋情是所谓上帝预备而且一定成功的。学生辅导经常会听到学生这样说，
哎，上帝跟我开了一个玩笑，我们开始的时候都很顺利啊，我们有上帝给的印证，而且我读圣经的时候啊，经文带给我很大的平安，我才开始跟他交往的，没想到后来却遇到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变成了占卜式的信仰，或者是趋吉避凶的民间信仰，好像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上帝就要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样避免不会犯错。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信仰有其法则，但是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去判断，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犯错，但是他仍然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引导我们，我们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跟上帝同工。
没错。那要如何寻求上帝的心意或者是与上帝同工呢？可能有的人希望上帝对自己有一个很特别的个别启示，但其实呢，上帝对我们大部分的计划都写在了圣经里了。消极一点的说，你的任何决定与寻求啊，要能通得过圣经的检验，不违背圣经原则。例如说，不能因为追求心仪的异性而说夸大不实的话。
但是积极地说，我们在情感中应该要活出上帝对我们人际关系的期待，比如说容神一人、舍己顺服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透过祷告与圣灵的帮助，让恋爱中的两个人更学习彼此相爱，生命更像基督。
谈恋爱是一个寻求的过程，只有在走上红毯套上戒指的那一刻， 在圣坛前立下誓约时，才能够说你就是上帝为我所预备的，从此确立，不再怀疑。
想了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
点滴在心头。在婚前交往阶段，保守彼此的纯洁，禁绝性关系的亲密，是一种爱的表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恋爱季节》，是由李舒雅、
李安贝
为您联合主持。
哎，舒雅姐，
哎，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流行歌？
嗯，
歌名叫做《暧昧》。那它的歌词中说啊，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那两个人的互动再怎么紧密呢？如果没有确认彼此的关系，就容易啊有混乱以及委屈，因此告白是很重要的。
是啊，所以如果您单恋一个人很久，或者确定自己有激情，也花时间认识对方之后，您可以尝试鼓起勇气告白。
那电视媒体呢，教了我们很多告白的方法，但没有教的是，进行告白最重要的并不是气氛或者方式，而是要有勇气尊重对方的决定。很多男生因为不敢接受自己有可能失败的结果，宁可一直保持暧昧的状态，或者根本不敢进一步认识对方。
嗯，是啊，那我们就要问了，谁应该要告白呢？当然，这没有一定的规则。如果上帝设计的婚姻蓝图是让弟兄成为担当者，那我们就会鼓励弟兄去主动表达，确认这份关系。这跟刻板印象没有关系。但普遍来说呢，女生们的情感啊，总是发动的比男生们快。如果有一份关系让女生困扰太久，女生们也许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呢，和男生来谈谈彼此的关系，可以聊一聊，或许觉得他跟这位弟兄最近的关系有一点太密切，然后问问看这个弟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这样间接的表达，让男生也可以好好的来思考，如果他对女方没有意思，彼此就不要有再多深入的关系。
没错，那告白的目标呢，是要表达情感和确认关系，是寻求情感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以此证明自己的价值。如果被拒绝，就好好处理自己的情绪，尊重对方，不要穷追不舍。告白呢，也是一个对于彼此关系负责任的表现。那曾经就有个男生很喜欢跟他一样大的一个女生，所以呢常常跟他相处甚至约会。然而他认为谈恋爱姿势体大，不能这么年轻就做决定，因此呢完全不把关系讲开，结果让那个女生非常的痛苦。
所以如果您因为各种理由而无法决定进入交往，那也要守住彼此的界限。如果不是男女朋友，就不要和对方有类似男女朋友的互动，容让彼此贪恋一份不属于自己的关系。
那在诗篇23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虽然寻求情感的路途很像一场未知的冒险，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始终要有一个信念，相信人生是有上帝做主的，上帝的带领不会出错。不要先画好蓝图，再期待上帝来配合我们。如果只是一直期待一个能够配合自己愿望的上帝，这样的信仰是非常贫乏的，没有办法经历到上帝的丰富。
是的，那现在呢，让我们更具体的从几个角度来看如何选择交往对象这个问题。那在这边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择偶的五个向度。那首先呢，我们最早呢，对一个人的认识是从外貌开始的，包括气质、长相，还有身材等等，这些外在的条件。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看到他的背景，包括他的家庭、学识、兴趣等等方面。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性格和个性。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品格。最后，第五个部分则是信仰以及价值观。
那我们通常呢会按着这个顺序开始认识，越往后呢就越需要经由长时间的相处才能够更深的认识对方，因此呢越往后的其实是越重要的、越关键的。
没错，那比较理想的状况呢，就是两个人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了解后，就如同诗词里所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而不是说是一见钟情似的。
是啊，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呢，会跟您继续说这五个择偶的向度。那我们最近为您进行的节目依旧是《搞懂恋爱大道理》，
遇见知心的伴侣，
李舒雅、
李恩贝，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天天见，拜拜。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因你的旨意存在。我们颂赞你，你是阿法奥梅伽，是全能的神，我们举手来跪下敬拜。你是昔在，是今在，是永在的神，全地都要来开口称颂。万主之主，全凭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因你的旨意存在。我们颂赞你，你是阿法欧美伽，是全能的神，我们举手来跪下敬拜。你是昔在，是今在，是
赞美你。